蒋品超这个名字在中国社区里面并不算是家喻户晓。这位曾经在中国武汉大学新闻系教书的老师，因为在六四的时候同情学生，被当局逮捕，坐了四年的牢。之后他辗转来到美国。他的经历并没有使他名声大振，但是最近有关他的内容在网络上被封，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关注。因为封他的人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世界网络公司巨子 Google。2004年的9月17号，蒋品超像往常一样来到他每天必到的网站新海川。新海川是由十几名网人联合创办的政治文化论坛，一个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在那里，蒋品超有一个自己的专栏，也有一批经常碰面的网友。那一天，网站上正在流传着一个和他有关的消息。
那么呢，有一天就有一个朋友叫Lim 的，就告诉我说，蒋品超 Google 封锁了你在中国大陆的消息，从他们的新闻书信里面找不到你的信息。这件事情已经被美国动态网向全世界公布了。
动态网是美国一家近年来颇为活跃的研究突破网络封锁技术的公司。9月16号，动态网发出了一则新闻。据中国大陆的网民反映， Google 新开通的中国新闻在大陆进行内容筛选，致使大陆的网民和海外的网民在搜索同一关键词的时候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动态网通过模拟大陆上网环境证实了这一现象。以蒋品超作为关键词，这是在美国上网的网民在 Google 上搜索得到的结果。第一条，我为什么希望江泽民下台？第二条，蒋品超来稿介绍诗文集《傻事》，为新世纪初叶中国诗坛爆发的民主思潮还原历史。第三条，发呆，献给尊师刘冰雁80大寿。而这是模拟中国大陆上网环境时的搜索结果。那您看到这个，就是说中国大陆打蒋品超几个字，确实没有任何的内容出现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感受？
我当时就有一种这样的想法，我说怎么会这么奇怪？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对我的一些消息封锁，我是觉得这一个事情好像不太奇怪，但是 Google 呢？他是对这个全世界都，在他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是对全世界都宣布过说我不坐卧。落实到我这一件事情上的话，就是说我不会封锁有关的消息，不会封锁其他人们的知情权，也就是不会干涉言论自由。但是在他实质上做到的这一点却是令人失望的。
几天之内，世界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CNN 报道的题目为 Google 向中国政府哈腰了。几乎所有的媒体在报道 Google 的中国新闻过滤搜索结果的同时，都提到了 Google 创始人佩植和布林所声称的著名的 Google 不作恶原则。美洲标准在一篇题为《中国的防火墙长城》的文章中，开篇就提到了佩植在今年年初对 Google 未来股票持有者发表的一篇讲话。讲话中说，我们相信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中，人们应该拥有丰富、自由和不偏狭的渠道来获得高质量的信息。鉴于此， Google 对全世界负有责任。9月27号，鉴于媒体的批评压力， Google 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声明，对过滤搜索结果的行为进行解释。声明中说，新闻过滤的一个原因是考虑到用户体验的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实行严格的网络审查制度，封锁了很多网页。当中国网民通过 Google 搜索出这些网页时，如果他们点击一个被封锁的新闻源的标题，他们就会看到一个出错的页面。为了避免这种不好的用户体验， Google 干脆将这些网页从搜索结果中删掉了。也就是说，网民在搜索结果中根本就看不到这些网页。
让中国人知道这些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网站是很有意义的。即使他们不能直接访问这些网站，他们也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去看这些网站。他们甚至可以让那些海外的朋友用电子邮件把这些网站上的文章发给他们。即便他们真的无法看到这些网站，至少他们也会知道外面有这样的信息。现在 Google 实行自我检查，用户就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了。
在 Google 的声明中呢，提到了一个信息量的问题，也就是说被忽略的信息呢占整个新闻源的不到2%，所以他们说权衡之后呢，觉得提供一个有少量信息缺失的服务比没有这个服务更好。你是怎么看的？
我不同意他这种说法。我觉得提供一个信息有缺失的服务还不如不提供。为什么呢？因为它会误导观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晚上呢去外面照相，我照一个星星的照片，那么这个照片呢有98%都是黑的，那只有20%是个白的，就是个星星。按照 Google 这个逻辑，如果这个2%不要的话，那星星不就没有了吗？那再举个例子啊，前些年在中国有一次这个非典很流行，那个时候当时中国的卫生部长张文康他说啊，非典不可怕，疫情完全得到控制了。那个你知道中国老百姓啊对这个官方的媒体总是不是那么太相信，所以他就要去网上查一查。他的 Google 上一查，那很可能有98%都是转载的中国卫生部长说的这个非典没问题，疫情得到控制这个话，只有2%是一些海外的独立的中文媒体，比如像大纪元啊登的这个蒋彦勇医生关于非典的一个真实情况的报道。那如果 Google 把这2%删掉的话，那么对国内的网民来讲，他看到全部都是啊中国卫生部长说的那样的话，那明显就误导了国内的这个民众。那么有的人可能他本来还要戴个口罩预防一下，就要他不戴了，那不就害人了吗？
这样的假设乍听起来像是有点走极端，但是仔细想一想，其实情况确实如此。这2%的信息量在很多情况下确实代表了中国网民接触不到的整个的另一个世界。如果对这个世界的存在一无所知，那么无论他们能够看到的东西多么琳琅满目，他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都是残缺不全的。但是对于中国的网民来说，这也许还不算是最糟的。更值得人深思的是，在这个花花世界里举目看去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的知情权并且为之努力的。那些掌握着全世界最尖端信息技术的跨国公司们满面笑容地朝中国走来了，但是在他们的眼里，中国的这8700万网民首先是一个能赚大钱的市场，于是他们一个一个地来了。
雅虎对中国市场的浓厚兴趣由来已久，早在1999年的9月，中国的信息产业市场还在相对更严格的管制之下的时候，雅虎就和中国电脑公司北大方正成立合资企业，推出雅虎中文版。2002年，雅虎和另外299家公司向中国政府签订了保证书，保证在提供网络信息时进行自律，过滤中国政府敏感的内容。2004年1月，雅虎和中国著名门户网站新浪成立合资企业，经营网上拍卖等电子商务。2004年6月21号，雅虎在中国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搜索门户网站一搜，业界认为这是雅虎中国战略的全面起飞。相比雅虎， Google 和中国的渊源要短得多。2002年，在雅虎向中国政府保证自律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界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
2002年9月，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中国大陆的用户在互联网上输入 Google 的网站名的时候，出来的不是 Google， 而是别的搜索引擎网站。这样的网站一共有5-6个，轮番在换。用户每次打 Google 的网站名的时候，他们其中一个就跳了出来。这个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然后有一天 Google 又回来了。
据世界媒体报道， Google 在当时和中国政府进行了会谈，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对 Google 的封锁和劫持就解除了。美洲标准的博雅先生在他的《中国的防火墙长城》中讲到， Google 的创始人之一布林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Google 并没有要求中国政府这样做，也没有和中国政府达成某种妥协的协议，而是因为 Google 在中国太受欢迎了，所以中国政府无法真正长期封锁 Google。
布林进一步表示，别的搜索引擎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分公司和合资公司，代价就是按中国政府的要求，严格限制他们的搜索引擎所提供的信息。虽然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地向 Google 提出让 Google 过滤信息的要求，但是他对别的公司未进入中国市场所采取的策略感到失望。
Did Google have the power?
Google 在那个时候真的有信心那样对付中国政府吗？
It's my own thinking that probably Google has the power.
我个人认为 ，Google 可能有能力对中国使用一些强硬手段。我认为 ，Google 的管理层那是对中国政府说，你们应该允许人们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使用 Google。中国政府很可能不会拒绝这些要求。
That the government probably would capitulate.To those demands.
虽然中国对 Google 解禁后，大陆网民看到的 Google 还是残缺不全的，例如他们不能用 Google 的快照功能来查看 Google 已经储存在自己服务器上的被封网页的内容。虽然对于被封的网站，大陆网民在 Google 的搜索结果上只能看到一个题目和一两句话的摘要，但是这些少得可怜的信息还是像一个密闭的屋子里通向外面的一道窄缝，通过它，人们可以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毫无疑问，凿出这些窄缝的人，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位英雄一直走到了2004年的八月。2004年的8月31号。全世界瞩目的 Google 终于上市了，两个月之内 Google 股价涨了40%，最高市值达到258亿美元。 Google 在最近几年中成长非常迅速，2003年 Google 获纯利1056亿美元，而2004年头三个月的纯利又比去年同一时期增长了一倍，达到6390万美元。分析人士认为，Google 的上市是最近几年来最被看好的网络股，身价甚至超过了通用汽车公司。你最喜欢的搜索引擎是什么？
Actually, I use Yahoo a lot, but as of lately, recently, just from word of mouth, I've switched to Google.
Google is Google.com.
My favorite search engine is Google.
在美国市场站稳第一大搜索引擎的脚跟后， Google 终于向中国市场进军了。2004年6月， Google 收购中国的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的部分股票。2004年9月， Google 的中国新闻开启，这是一个专门为中文市场构建的新闻平台。
What is
Google 对中国市场是什么态度？
我认为 Google 在中国的野心是称霸中国的互联网搜索市场。
就在这时， Google 主动迅速地向中国政府弯下了腰，在新开启的中国新闻网上过滤搜索结果，为自己在中国市场上顺利进军铺平了道路。
So, do you think Google's action of filtering Google Chinese news, was expected?
I was surprised. You know, this
我很惊讶 ，Google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要这样做。毕竟两年来 ，Google 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不错，至少 Google 没有被封锁，中国政府好像跟 Google 还过得去。
Their decision to sort of be complicit in this campaign of restricting access.
他们这次决定和中国政府站在一边，对网络内容进行封锁和限制，主要是出于商业考虑。Google 刚刚上市，中国有8700万网民，其中一般是24岁以下，这对 Google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他们最不想做的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不能涉足这个市场的位置。当然，这也不是我要想提倡的。我是说，如果 Google 不只是嘴上说的好听，而是真的试着对中国政府强硬一些，试着做一些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有意义的改变的事情，那将是非常可喜的。 就像 Google 创始人佩植说的，因为 Google 太受欢迎了，所以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封锁 Google。 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让我们用 Google 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来真正改变一些事情。最起码 Google 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说辞，使它不要和中国政府站在一条线上限制网络自由，使它能够起到一些改变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的作用。
Change your rhetoric so that it might encourage some change in the world's largest undemocratic nation.
但是 ，Google 毕竟不是，可能也没有真的想当这个商业世界中道德的化身。所以，面对众多的对其过滤中国新闻的指责，除了 Google 网站上的那篇一页纸的声明外 ，Google 的两位创始人都缄口不言，从未发表过任何言论。新唐人电视台事事关心摄制组曾经打电话到 Google 山景城的总部，要求对此事进行采访。
Thank you for calling Google. If you know the extension of the person you would like to reach.
Hello, this is Daniel.
你好，我的名字叫肖明，我是新唐人电视台的记者。最近 Google 新闻的中文版对搜索结果进行过滤，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我们想就这个问题对 Google 进行采访。Google 新闻部的 Daniel 让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向他们提出书面申请。这封电子邮件发出后，石沉大海，我们再也没有收到 Google 的任何回复。美国国会在去年进行了一次听证会，在会上，中国民主人士吴宏达先生语出惊人。他说，很多美国大的信息技术公司为了打入中国而不惜帮助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电子警察国家，如思科公司帮助中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语音识别技术，任何人在电话中提及敏感词汇都会被分析数字化的语音软件识别定位并汇报给警察。反病毒公司如麦克菲和诺顿还向中国公安部提供了300个病毒。雅虎和其他免费电子邮件供应商更被指称搜索用户的邮件，过滤中共所谓的有害信息。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如果有一天中国社会转型，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民主社会，那么这些公司是不是得马上来个脑筋急转弯，去开发和推销适合中国新的国情，也就是民主社会的信息产品了？但是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简单。事实证明，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跨国公司在他们的投资国发生社会变革之后，他们首先担心的不是继续投资，而是法律诉讼。
A few years ago, a group of victims of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got together.
几年前，曾经受到南非执行种族隔离的政权迫害的人们起诉了几家大的跨国公司，包括 IBM、花旗集团、福特等等。这些公司都曾经与南非政府做过生意。这个起诉书的基本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们这些跨国公司支持了一个对人类犯下罪恶的政权。
That had committe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s it possible that Google 在中国将来也会迎来相似的官司吗？
I think the possibility exists.
可能性是存在的。目前我看只在中国存在这样的可能。
Google 的中国新闻已经开通几个月了，它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到底怎么样，大家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最近大纪元网站上刊登了一篇中国网民的投稿，他说自己曾经是 Google 的忠实用户，但是在今年8-9月份，也就是 Google 上市和中国新闻开通以后，情况就不是很乐观了。现在他决定向 Google 说声再见。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年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的用户为什么会明显增加呢？那是因为既然搜索结果都是一样的假，为什么不用国产的呢？事实关心，我是肖明，下次再见。 对于中国大陆的网民，现在真正能保证你看到不打折扣信息的方式，就是通过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上网。集锦公司和动态网是两家最受欢迎的破网软件公司，他们的网址分别是 www.wujie.net 和 www.dongtaiwang.com。 你可以托身在海外的亲朋好友为你到他们的网站上拿一个当前网址上网，一旦上去一次，就有办法通过他们提供的软件连续上网。